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伊朗拒绝与美国谈判，第二个是债务约束越来越紧，中国正在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大家正常吗？给我看一下，给我一个反馈啊。声音图画正常吗？给我反馈一下，正常哈。这两天平台都有点不大正常，所以我都要问一下。好吧，那我们现在开始。6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20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拒绝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人一直在放消息啊，要求伊朗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是以色列的共谋者，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侵略，就没有外交和对话的空间啊。那么这次采访当中，阿拉格奇表现的对美国非常强硬，但实际上阿拉格奇一直在和美国的中东特使维德科夫沟通啊，双方在一直在打电话。路透社报道说，6月13号以色列空袭伊朗以来，阿拉格奇多次和维德科夫通话啊。伊朗外交官表示，维德科夫曾经提出在中东设立一个地区联合体，就是让这个伊朗在境外进行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啊，化解目前的问题。阿拉格奇拒绝了维德科夫的提议啊，那这意味着阿拉格奇和维德科夫的沟通并不顺利啊。阿拉格奇6月20号会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外交部长举行会谈，这是以色列空袭伊朗一个星期之后，伊朗第一次和外界的这个外交人员进行会谈。另一方面，半岛电视台报道，6月20号下午，伊朗对以色列发射了25枚导弹，导弹分别攻击了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等地。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但是在海法和耶路撒冷有导弹突破了防空系统，击中了地面啊。军事媒体报道说，6月19号到20号，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拦截率从之前的 90% 下降到了 65%。 报道估计铁穹防空系统的拦截率下降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防空系统使用的箭矢拦截导弹库存不足啊，所以箭矢拦截导弹是由以色列航太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生产，它的供应链非常复杂，产量很难提高，这是第一。第二，伊朗大量的使用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呢，它的速度快，机动性强，所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应对的时间从10分钟缩短到了不到6分钟，所以它又就命中率就会下降。第三是伊朗导弹使用这个极速弹头，它在空中炸裂，然后可以释放出20枚小型炸弹，所以它的目标数量一下子增加，它的拦截的成功率就开始下降啊。所以现在开始以色列开始要付出一些代价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6月19号裁定，那在最终裁决作出之前，川普政府可以暂时控制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啊。那么事情起因是6月初，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啊，在洛杉矶大规模的拘捕这个非法移民，引发了抗议浪潮，所以川普政府绕过了加州州长纽森，直接这个调用这个把这个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直接把控制了国民警卫队，把国民警队派进这个洛杉矶啊，所以加州政府就提起诉讼。6月12号加州北区法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雷耶签发紧急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把加州国民警卫队 的控制权还给加州的州长，因为国民警卫队都是属于地方政府啊，属于地方的武装啊。那么川普政府提起上诉啊，那么6月19号上诉法院驳回了地区法院的禁制令。那么上诉法院3位法官一致裁定，虽然总统未必有权长期控制州的国民警卫队，但是川普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显示抗议存在暴力的风险，所以川普政府有理由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动用加州的国民警卫队啊。纽森州长说他要上诉啊。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罗德岛州联邦地区法院6月19号裁决，川普政府不得以交通资金要挟地方政府，就州政府配合移民执法行动。4月20号美国交通部长达菲通知各个州政府，如果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就会失去道路、桥梁、机场等项目的拨款。那么有20个民主党的州联合起诉啊，指控川普政府通过资金要挟干预州的权利。6月19号，罗德岛州联邦地方法官麦康奈尔裁定川普政府越权。麦康奈尔法官指出，交通拨款是国会专项拨付，它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和移民执法没有关联。行政部门无权擅自附加条件，这是第二。第三，英伟达将会在7月份推出专门提供给中国市场的减配版的人工智能芯片，一个是 B20， 一个是 B40，应对这个美国政府芯片出口的限制。美国商务部此前并没有批准这个英伟达 H20 的芯片出口许可，让英伟达今年2个季度损失了$125亿的营业额啊，不是损失了$125亿，那不得了啊。那么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从95%跌到了50%。那新配版的芯片叫 B20 和 B40， 它的效能比 H20 的芯片低15%啊，也没有使用限制出口的高带宽记忆体。所以呢，它改用了消费级的显卡的记忆体，所以呢，避开了美国出口管制。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之前说，要保持在中国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啊，他说绝对市场主导地位才可以防止中国自己的芯片产业快速发展，美国才可以控制中国的市场。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商务部会尽快的向英伟达发放许可证，让英伟达出口芯片啊，双方已经沟通过了啊。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6月2号决定正式启动啊这个国际采购工具，反制中国对欧洲企业的市场歧视。6月20号，欧盟公布这个具体的措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500万欧元以上的医疗器械采购啊。那么欧盟官员指出，欧盟的医疗器械市场对中国是开放的，但是中国政府对欧洲企业设置了各种限制。欧盟执委会表示，从2015年到2023年，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医疗器械、医疗设备总值增加了1倍以上啊。但与此同时，中国87%的医疗器械的政府采购都对欧盟企业采取了排他性或者歧视性的做法。欧盟在6月20号发布的措施包括，在24个成员国禁止中国公司投标500万欧元以上的这个医疗器械采购案。第二，即使允许中国企业投标，在中标项目当中，中国制造的设备不得超过50%。第三，如果市面上没有可替代的供应商，个别合约可以申请豁免。欧盟的医疗器械市场规模非常的大啊，2023年估计是1500亿欧元，那么其中70%是由政府采购，那么通过60%的项目金额在500万欧元以上，也就是说500万欧元以上的项目占到60%啊。 所以新的措施一旦实施，那么中国企业将会失去大量的商业机会。七月下旬，中欧在北京将会举行中欧峰会，目前距离会议还有一个月，双方剑拔弩张啊，你来我往没有停啊，双方在贸易领域的摩擦愈演愈烈。那么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放缓了对稀土磁铁的出口审批，欧盟就拒绝出席这个中欧高层经贸对话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说，我们正面临着中国新的冲击，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它的根源在于中国啊。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后没有遵守世贸的规则，这是第四第五。法广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6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发往美国的小额包裹总价值是10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40%， 比去年同期跌了 40%， 创下2023年初以来的最低值。小额包裹的下降的原因当然是因为5月2号开始美国取消了这个免税政策，5月12号美国和中国达成的临时协议，把小额包裹的关税从120%降到 54%，虽然有所缓解，但相比之前的零关税还是差别很大。那么这个政策颠覆了中国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在免税政策取消之后的一个星期里，西英和 Temu 的销售额出现了两位数的下跌啊。那么就算是这样，美国依然都是中国小额包裹的最大单一市场，谁第二你们想都想不到，谁第二？马来西亚第二。马来西亚五月份就接收了7亿美元的中国包裹，所以从全球来看，中国发出的包裹总量仍然在增加。今年五月份，中国发往国外的小额包裹总量上升了 40%。那么除了美国和马来西亚，比利时、韩国、香港、匈牙利也是主要的目的地。所以中国的电商平台还在扩张。这是第五、第六。新华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丁薛祥正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出席国际经济论坛。6月19号，丁薛祥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会面。丁薛祥说，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中方愿意和俄罗斯加强油气中上下游的一体化合作，那么继续发挥好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的作用，推动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啊。那么丁薛祥还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总裁见面，加强中俄天然气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啊。那么丁薛祥这个时候去俄罗斯讨论能源问题，跟什么有关？跟伊朗有关啊。以色列现在袭击伊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法广报道说，中国多年来购买伊朗的廉价石油啊，伊朗每天生产170万桶石油，90%是出口到中国，它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便宜4美元。也很多人，我看到网上有人说中国进口伊朗的石油只有3-4美元，是错的啊，便宜四美元啊，比国际油价便宜4美元，不是3-4美元，那是不可能的。那么都是什么厂呢？都是中国的那些山东、河北、江苏的一些私营的炼油厂买伊朗的进口石油啊。以色列攻击伊朗，有可能会切断中国和伊朗之间的石油贸易，所以中国需要尽快的去寻找替代性的能源供应啊。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6月20号发表评论文章，标题是澳大利亚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硬路线中陷入了两难。文章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联手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担心国家的命运被捆绑在少数强人的意志之下。那么去年10月，美国的 B-2 轰炸机从本土出发，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基地加油， 然后再往中东空袭胡塞武装。那么这件事情澳大利亚人看在眼里，他如果美国这次决定打击伊朗 B2 轰炸机还要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他那个炸弹只能由 B2 轰炸机来投啊，那么去轰炸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那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向公众说明，一旦美国动手，澳大利亚是否会提供后勤或者是基地的支持。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6月17号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含糊其辞。马尔斯说，澳大利亚没有卷入中东冲突，但是他对美国美军是否会使用澳大利亚的基地啊发动军事行动，他没有说话，没有不置可否。根据冷战以来两国就是美国跟澳大利亚的运作模式，美国通常可以先行动后通报啊，澳大利亚事实上也没办法阻止，因为他那个基地本来就是他的啊，虽然在澳大利亚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黄英贤对伊朗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6月18号要求伊朗重返谈判桌，停止核计划啊。文章最后说，现在的美国政府不是寻常的政府，当前的国际局势远不是平常的时期，澳大利亚必须在美军在本国领土上的驻扎和运作设置条件展开全面公开的讨论啊，这件事情有点麻烦啊。第八，台湾国防部表示6月20号有两架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有24架啊，抱歉啊，周边活动，其中15架飞越了台海中线。前一天6月19号解放军有50架战机啊，6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上个星期因为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解放军停止了军机扰台五天，给面子吧啊！所以你看马英九在中国大陆感动的哭了起来，但是虽然没有哭出眼泪，但是态度是有的呀，态度是有的啊。那马英九已经回到台湾了啊，这个解放军就开始恢复在台海周边的活动，说明什么？说明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对吧啊。第九，中国海南海事局发布公告说，6月20号到21号解放军在南海南部海域进行军事训练啊。路透社报道说，演习的地点靠近西沙群岛啊，大家知道西沙群岛是中国跟越南之间有争议啊，还打过一仗啊。那么今年的4月14号到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铁路和供应链的合作。不过呢，中国跟越南在海上的这种主权冲突从来没有缓解过啊。近年来中国海警在西沙群岛干两件事，第一个登船检查谁呢？检查越南的渔船，因为越南渔民在西沙群岛打鱼，还有就是把越南的渔船赶走。去年的十月，中国的海警打伤了这个越南的渔民，越南外交部上当时就抗议啊。那么与此同时，越南也在西沙群岛加紧行动，他干什么呢？学中国大陆填海造岛啊，他推动海上的这个油气开发啊。所以基本上越南也是没有手软啊。这是第九、第十。路透社报道，6月16号到20号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三个国家的海警队、海岸警卫队在日本的外海举行联合演习。6月20号的演习达到高潮，三国模拟了海上船只相撞、起火、人员落水，它主要是救援活动，救援的行动，测试三方的协同反应。那么近年来菲律宾海警船多次在南海和中国的海警船发生冲突，那么中国海警船经常的故意撞击菲律宾的船只啊。那 那么所以呢，美日菲三方联合演习就是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这个海警船的强硬的回应啊。那么这次是美国、日本、菲律宾的海警队啊，海岸警卫队第二次联合演习，第一次在2023年啊，是在菲律宾啊。11，新西兰总理纳克森6月17号到20号访问中国，经贸合作。那么出发前他就说，这次的目的就是要推广新西兰的农产品啊，新西兰的观光业，新西兰的留学产业啊，带了28个商界代表啊出访啊。那么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新西兰出口中国是125亿美元。6月18号拉克森在上海出席了新西兰贸易发局组织的商务活动啊，那么活动现场是签了5.2亿美元的经贸协议，那么奶制品、水果、蜂蜜、酒类、教育服务、旅游推广。那么当天拉克森还宣传新的免签证政策，从今年11月份开始，中国游客如果持有有效的澳大利亚签证，你要是签澳大利亚就不必是跟我签了，直接就免签证入新西兰，那最多可以停留3个月，先试一年啊，就是要扩大这个中国游客啊。那么同时东航会从12月开始增加新西兰的往返航线啊。新西兰的旅游部的数据显示，去年有25万中国游客啊访问新西兰，增长了150%啊。什么为新西兰带来了7.4亿美元的经济收入，中国是新西兰第三大旅游市场。他还访问了复旦大学啊，然后6月20号是去北京见了习近平，见了李强，基本上大家就打打招呼啊，基本上就这样啊。这是11、12，新华社报道，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有一处民房6月19号晚上发生火灾，一家三口烧死在里头，非常惨啊！现场火光冲天，整栋民房在火海，一片火海，那么整个民房是烧坍塌烧通顶啊！村民说这栋民房是轻钢结构，总共有4层楼，是对外出租的。那么事发的时候有租户一家三口在里面，其中孩子只有5岁，当地网民说正常的钢混或者是砖混结构呢，不会烧成这个样子。他说可能里面放了一些易燃品，不知道啊，就烧成这样很少见啊。这是12、13啊。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破产管理署6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香港总共有949起破产申请，环比上升17%，同比上升9%啊。那么这是2024年4月以来破产申请第二次超过900起一个月啊。2022年4月，香港当时是疫情的封控状态，当时饭店限制这个餐厅堂食的人数，而且香港市民出入公众场所要有这个疫苗的通行证啊。所以当时香港市面非常萧条，经济停顿。那当时的情况最高峰那个时候过了900起，现在过900起，现在破产的数字跟那个时候是差不多，比那时候还多一点啊。那现在这个破产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现在的香港的市面的情况和2024年差不多啊。所以香港人北上消费对香港经济打击非常大，香港经济现在有个大问题，怎么办的问题。你人都跑走了，没人在本港消费，你本港这些商业，本港香港商业非常发达，那你这么发达的商业突然人跑了，这不完蛋了吗？这个啊。14，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中选会6月19号宣布第一批大罢免立委的投票日期啊。那么国民党有24名立委啊，还有这个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啊，这个罢免案会在 总共是这样，这总共是25个啊罢免案。那么罢免案会在7月26号举行罢免投票。那么被罢免投票的包括国民党台北市5名立委，桃园市6名立委啊。如果他们都被赶下台，那就意味着台北跟桃园的国民党立委全部都赶下台。根据选罢法，罢免投票的同意票要多过不同意票，同意票的票数要超过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罢免才能通过。就是你这个选区有一百个选民，那你的这个同意票要超过25票，罢免才能通过，而且25票要多过不同意票。如果罢免案没有通过，那么被罢免的立委在剩余的任期就不能再罢免，你罢免一次不能再去罢免他。那么目前国民党有31名立委通过了第二阶段罢免的联署，还有7名立委的罢免投票日期没有公布，还没有确定啊。这是14、15。中国时报报道，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佳6月20号表示，4月1号到6月17号已经验证了7622份陆配申请注销中国户籍资料的公证书啊，就比以前就增加了很多啊。那么台湾实行两岸单一户籍制度啊，陆配就是台湾居民，台湾居民的大陆配偶叫陆配啊。陆配你要批准了在台湾定居，你要申请加入中华民国国籍后，你就要提交注销中国国籍的公证书啊。不过这个规定呢，就一直没有很严格的执行。台湾移民署今年四月开始要求12000名大陆配偶啊补交注销中国户籍的公证书，否则你就会被注销台湾的户籍。罗文佳说，现在要解决30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海基会要有更大的耐心来处理啊。如果有这个陆配确实回大陆办了，办不出来，台湾政府也可以提供协助啊。这个话是对的啊。有些人没有提供他肯定有原因啊。那有些人是故意啊，就懒得去搞。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要求的话，陆配尽量的配合啊，因为这都是法律的要求啊。16财新网报道，清华大学6月15号移除校内一棵枯树，结果枯树砸死了路过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商学院教授张爱玲啊。事发后5天，清华大学才在他的官网上通报事件啊。现场照片显示，张爱玲倒地的位置就在道路旁边，然后呢，这个距离张爱玲一米左右的位置有一个截断的树干横在这个道路正中啊，横跨了两条车道，说明这个树干非常的大啊。而且这个张爱玲是路过，在路上行驶，她在骑这个共享单车呢。所以呢，这件事情就，事发后有护士，有退休的护士应该是路过，在帮助抢救，急救车把张爱玲送到医院，但是抢救无效死亡。目击者说，施工的区域没有设置警戒线，那么你没有人知道这里在施工啊，所以事发后清华大学才拉起了警戒线。清华大学的招标文件显示，去年校内园林绿化养护服务是由北京市绿精华园林公司提供，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布这家供应商的名字啊。这清华大学做事情非常不靠谱，你还五天之后才发一个，连名字都没有，那公告连你名字都没有，不像话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没有声音吗？看得到听得到吗？我昨天看见有人说没声音，我就很紧张。 是张爱玲，没错，是张爱玲同名的啊。正常吗？给我回应一下，我看的是声音是正常的啊。OK， 好了，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债务约束越来越紧，中国正在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啊。财新网报道说，中国财政部6月20号公布了财政收支数据，数据显示5月份啊，这个中国的预算收入是16000亿人民币啊，那么同比增长了 0.1%，环比下跌了 21.6%、跌幅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其中税收13600亿，同比是增长了 0.6%、环比是大跌了 24.9%， 将近四分之一啊。那么非税收入2400亿，同比下降了 2.2%， 这个环比增长了 3.7%、另外五月份的财政支出，全国的啊，19400亿啊，同比增长了2.6%啊。那么四月份是增长5.8%，也就是说五月份的财政支出它的增幅下跌了3.2%啊。那么环比五月份比四月份，它的支出是下跌了6.7%，说明五月份的财政支出的力度在放缓，而且大幅的放缓。那么另外呢，五月份全国的这个预算支出呢是2.08万亿啊，同比增长了5.8%，环比下跌了6.7%啊。累计来看，一到六月份财政收入是9.7万亿，同比下跌了0.3%啊。那么税收是下跌了1.6%啊，非税收是增长了6.2%啊，也就是明显高于非税收，明显高于税收的增长。那五月份四大主体税，一个是增值税是增长了6.1%，第二个是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长2.3%，企业所得税是持平，消费税是增长0.4%啊。一到五月份累计的财政支出是11.3万亿，同比增长了4.2%。那么一到五月份财政赤字16000亿啊。财新网拿着这个财政部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前五个月它完成了全年支出预算的38%，那么支出进度略快于去年的同期。但是比2019年还是要慢啊，2019年是 39.5%， 将近 40%。 那么1到5月份债务利息支出，债务的利息支出，这个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都超过了 9.2% 啊。那么支出主要的科目当中是最高的，就利息支出和这个社会保障支出啊，增长最高。那么教育支出跟科技支出增长只有 6.5% 跟 6.7% 啊。那么卖地前五个月全国卖地收入多少呢？11200亿，同比下降 12% 啊。其中五月份卖地下降了 15% 啊。那么前五个月政府性的基金收入下降 6.5% 啊， 6.5%。 但是呢，由于政府的债券发行规模很大，所以前五个月政府性的基金预算支出仍然有3.2万亿，同比增长16%。这就是五月份和一到五月份中国财政收支的情况，数据不大好。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卖地收入没有起色啊，仍然在持续下跌。基本上过去三年时间，每年都在跌。每年3-4年都在跌啊。2021年是峰值，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跌啊，卖地收入啊。那么今年中国政府是疯狂的发债，前五个月地方政府发了将近5万亿的债啊，国债发了5.5万亿，所以呢，今年一到五月份政府发行的债已经超过了10.4万亿。去年全年 地方政府发债 9.8 万亿，国债发行了 12.4 万亿。去年全年，这个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债总共发行了 22.2 万亿。所以 你可以看，今年5月份已经发行了10万亿。那差不多跟去年的这个发行的强度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么这个情况很可怕，很可怕。为什么？中国到去年年底，中国的债务总额达到 146.5 万亿啊，国债是 33.8 万亿，地方债是 45.7 万亿，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是67万亿啊。你按照现在这个增长规模，去年是增长了22万啊，如果到今年年底如果也是22万的话，那你就会今年年底中国的政府的债务总额会达到168.5万。后年就是现在明年在后年会突破200万亿，那就相当厉害了啊，因为中国的 GDP 没有它吹嘘的那么高。我估计中国的 GDP 也就100万亿出头一点。为什么我讲后年？后年是中共21大召开啊。那去年呢，本来中国就讲今年中国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那么去年也说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去年当然啥都没干。特别是财政政策完全没有搞，没有东西啊，啥都没有。那今年呢，就按照这个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发债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不会有更多的资源采取比去年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今年仍然是广东话的大狗干。就是零，啥都没有啊。那么这两天呢，陆家嘴金融论坛啊在开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在论坛上宣布了8项重磅金融政策。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一个月前已经中国官媒已经大敲锣打鼓的预报了很长时间了啊，大家都在等潘功胜说的8项这个重磅金融政策。到底是啥啊？后来他一公布，一说是设立银行间的市场交易报告库啊，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设立个人征信机构，在上海临港片区开展这个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试点，然后发展这个自贸离岸债，优化升级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而且在上海试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中国证监会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就这8项，有多重磅？显然是这是拼凑出来的鸡毛蒜皮啊，是大忽悠啊，大家都白等了。然后有人就在网上评论说，为什么没有刺激政策啊？因为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经济还不错。我不知道这个人评论的依据是什么。中国经济低迷啊，中国经济不景气低迷，它已经不是说它有粘性的问题。中国经济低迷已经成为新常态，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啊。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政府已经把所有的执法队全赶到街上去干嘛？罚款去了，没钱，地方政府没钱，赶到街上去罚款啊。远洋捕捞，远洋捕捞就地方政府干的，远洋捕捞已经捕捞到了耽美小说的作者啊，都是小女孩，没钱，几百几千都要啊。那么最近呢，中国证券业协会最近发了个通知，他要求券商对账户资产第一次超过1000万，就是你原来可能是几百万就不用管他，哎，他账户的资产啪过1000万，马上你要开始对他进行身份识别，而且要求客户 补充提供材料，资金证明材料，你的钱从哪里来的啊，要你要交代啊。那么通知给出的理由是反洗钱的需要，当然我们不能相信这个鬼话。把有钱人控制住啊，政府把有钱人控制住，除了搞钱，我不觉得他会有其他的想法啊。那么往知乎上有个问题，有个提问是什么问题呢？是让你真的感觉到消费降级是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一个人回答，他说和按摩技师聊天，他说现在的客人比疫情期间还少，他说我都震惊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帖子和他的跟帖，可以看出什么？看出当今中国社会有多悲观啊，多悲观。其中一个帖子是题目叫“老妈哭了，她接受不了我送外卖”。帖子说，年初公司裁员，我被裁，公司补偿 N 加一。30多万啊，45岁，原以为还能继续干码农，然而简历全部石沉大海。HR 行业的人坦诚地说，这个年龄希望不大啊。那么现在那么多高校的软件专业毕业生，能干到45岁已经很幸运了啊。他自己说啊，他说心死了，确定自己的码农生涯就终结在45岁啊。上个月开始送外卖。一直没跟父母说，昨天老妈过来看见我，看我才知道，当场她就哭了，完全不能接受。她说想当年刚拿到985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母请全车间的工友吃饭，那个时候他们何等风光，何等骄傲啊！父亲前几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啊，很多事情都忘了，但是仍然记得我当年高考排名和考上大学啊，考上的大学，还有当年令他们得意的天之骄子，现在成了街上跑外卖的快递员。来自水木清华论坛，大家知道是谁了啊？然后有个跟帖，跟帖是这么说的：45岁被裁员，已经比很多年轻人强了。至少房贷大概率是还完了，运气好的话手上还不止一套房子啊，孩子都快要上大学或者已经上大学了，大概率没有二胎啊，也没有为二胎专门买的学区房或者是大平层。他说那些30多岁被裁的人套住以上任何一项，那才叫苦不堪言啊。至于父母不能接受，那是这几十年宣传讲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啊，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其实父母那代人是知道答案的。文革期间，华西一名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单位问你学什么的，回答口腔的，领导大笔一挥，去某某车间负责修牙箱，牙箱是变速箱啊，你看知识改变了命运吗？知识想要改变命运的前提是知识有用武之地，知识才能换钱，有了资本家的投资，知识才能转变成金钱，掌握知识的人才会被当作人才。我们这几代人几乎完整的经历了从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波经济发展的浪潮，现在浪过去了，坏消息是下一波浪什么时候来还不知道，好消息是我们这代人也要慢慢的进入人生的下半场，对金钱的需求最大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他说就这样吧，反正对于整个那块土地的历史来说，这才是规律啊。这学历史的好处就是能够认清轮回啊，轮回才是重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 音频呢就方便大家开车啊做其他的时间听啊，那么也可以分享啊，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可以去看一下啊。情况补充，着火的文水县是刘胡兰的老家，是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情况今天看了一下，京东和淘宝618之后，618是年终大促啊，之后大部分的国补都没有了，没有国补商品会更不好卖，本来大家都不愿意消费。这两天一直在做宣传，从人民日报到今天，我看今天这个财新网新华网都有解释为什么国补没有了，他说国补马上就来了啊，再说呢啊。观点，没钱了不可能有国补了，没钱了扑街了，呵呵。是这样的，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国补呢它是中央政府掏一部分，中央政府一分钱不掏，中央政府钱从哪里来，发行3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啊，3000亿拿到之后，这就是国补，国补的主体。然后呢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配套，配多少呢，地方政府配版就是省政府配10%啊，就是国补100块，省政府要掏10%，就掏10块，再加10块，然后呢这个市政府和一些其他单位再掏15块，总共是25块。这个整个的补贴就是国补啊，就是这个国债出100，省出10，市或者其他出15，总共是125，是这么个结构。那现在这个国债是拨下来了，但是国债拨下来之后，地方的那个10块是个25块拿不出来，地方政府拿不出来25块。那有些是拿不出来，有些是不肯拿，为啥？因为他很多电器他不是当地产的，他什么广东产的、山东产的、这个浙江产的，这个地方政府一看，我这补贴的钱拿去买山东的家电或者是广东的家电，我不赔了嘛？就有些地方政府就不干，就觉得他吃亏了。我补了25%，是原来是补贴给外省其各兄弟省的企业，那怎么行？就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要么没钱，要么不高兴啊。观点，政府一看券商客户多了，钱多，要求核实身份，简直是把搞钱写在脸上，就是这个意思啊。观点，感觉罢免可能不会太顺利，31个就算能进入罢免投票，也可能有好几个最后罢免不掉，好几个罢免掉，好几个就够了吧。还这么个罢免不掉，你还指着全罢免掉，那我觉得那可能性几乎是零啊，可能性几乎是零。会有成功就行，我觉得有成功。为什么？因为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他们操控议会，就他们成为多数，他们成为多数之后呢，他们就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破坏的事情。罢免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警告这些议员，你不能胡作非为，我现在就能把你干掉，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民间团体的态度就是，你要胡作非为就把你干掉，就这意思。我认为这个做到现在这个地步，只要能够搞掉3-4个就足够了，就效果就已经有了。情况，最近国内有鼓吹说伊朗在现在打仗，油价会上涨，他已经加了呀，发改委刚刚加了油价啊。提问，随着政府财政恶化加深，会不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手段搜刮老百姓？就是搜刮呀，现在不就电动自行车不在搜刮老百姓吗？而且中央政府看得很清楚，完全不管，中央政府完全不管。为啥？ 中央政府不管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不了钱给地方政府，所以他要管他的话，地方政府不高兴，万一政变怎么办？我们普通人怎么面对这越来越明显的悲观场景？那没办法，逃不掉。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万全之策，就是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坏，但是我能独善其身，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世界越来越坏，我会一定有损失，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那怎么办？你可以减少损失，但是可能性都不太大。你很简单，电动车他搞你，要你配头盔，而且不能只配一个，冬天要一个，夏天要一个，那春秋天最好再来一个，先买仨头盔，你就疯了吧？还要什么这年检？电动车还年检，你不疯了？他就是明摆的就要搜刮，你没办法反抗，对吧？所以。就是会是这样的情况。观点一，以伊战争，以色列武装侵略伊朗，如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伊朗作为邪恶轴心，推翻其政权，建立一个更开明的政府，也是一件好事。这让我十分纠葛。昨天有人给我留言，说你说的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你说那个伊朗以色列攻袭击伊朗和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性质一样，他说你这个偏颇啊，怎么被偏颇呢？伊朗是邪恶政权，这个乌克兰不是邪恶政权，所以他们性质不同啊。这个我经常发现有网友用这种方式来反驳我。我认为这样不好。第一，我没这么讲，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从法理上说，啊，这个大前提很清楚。从法理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它的性质是一样的。什么性质？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了一场战争，性质是一样的。从法理上讲，至于说你对这个政权 A 政权 B 政权你是怎么个看法，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经常讲，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想象，我们要服从简单的事实道理，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简单的事实。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判断以色列攻击伊朗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副作用就是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这就是它的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会让你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陷入了一个双重标准。你为什么要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不谴责以色列入侵伊朗呢？攻击伊朗呢？对吗？所以当然还不能叫入侵，现在是攻击，它没有地面部队还没有上。所以这是一件。所以我之前我在讲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在讨论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我们先要掌握基本的事实。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基本上事实才能够决定这件事件的性质啊。情绪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意愿或者愿望去对新闻事件进行判断，这就会掉坑里。为什么？因为那些编的故事正好是符合你的期望，你就会相信它，你就会掉到坑里去啊。情绪加情况，西南县城今天下午在临街铺面理发店理发，老板说让我把车钥匙给他，说会有交警来贴条。过了大概20分钟，老板沮丧的进来说被贴条了。怎么贴的呢？是老板看交警没来，去对面买了个吃的，买了点吃的，然后就被贴了。没看见交警，我就明白了，是贴了就跑。我的车停在不按行人和车辆通行的理发店门口。可是这可真的是恶极了，县城都这样，之前一直是先发短信提醒。5到15分钟之内挪走， 就可以现在直接明抢，就是这样。他躲在那里，他躲在那里，他躲在某个角落里，车来了以后看见停在那儿就贴了他，然后再躲起来啊。情况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开始给电动自行车停车费，下一步估计电动车停贴停车费，下一步估计电动自行车也要贴条啊。观点，连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都袖手旁观，伊朗也是个不得邻居欢迎的国家。伊朗不是不得邻居欢迎的国家，伊朗我昨天讲过，伊朗是中东的毒瘤啊，伊朗是中东的毒瘤。伊朗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对抗轴心啊，对抗轴心从哈马斯一路下来全是他支持的，他给钱，他给枪支弹药都给，他一直在支持这些中东的这个网络，这群网络，什么黎巴嫩真主党，什么什么胡塞武装，全是整个的网络都是伊朗养着的。这个网络是什么？这个网络是中东的流氓团伙啊，伊朗是流氓团伙的老大，就是这整个中东，中东要建立长久的和平，伊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伊朗的问题不解决，中东是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稳定啊。所以伊朗为什么，有人问为什么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很简单，伊朗是个坏种，当坏种拥有核武器的时候，而且它还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政教合一的独裁专制政权，它是现代文明中的叫什么，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它甚至某种程度上它比这个共产政权更黑暗，它的政治更加黑暗啊，大家不能想象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有多么黑暗，伊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呢，伊朗拥有核武器是非常可怕的前景。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对的，就是说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啊，对伊朗进行削弱行为，这都是对的。但是有一条没做对，没有去联合国拿授权。但拿不拿到授权呢，是拿不到的，因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两个什么，两个坏种，一个是中共，一个是俄罗斯，他们一定会投否决票。但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遇到的一些障碍。其实障碍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啊。那有什么办法？改革联合国，但时间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这那没办法，那就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啊，这件事情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良好愿望和我们现在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我们都要讲清楚，不能不认账，都要认账啊。情况前几天经历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骑电动车的没有戴头盔的都被罚了，因为我骑的是摩托，我没有戴头盔，我有正规手续，那些交警都没有罚我，我还奇怪，现在想想原来他们是临时工，没办法给我开正规的收据票据啊，就是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一个什么，我再念一下吧，这个辛辛苦苦写这么长，再发上来给我念一下呗。情况，我最近参与了伊朗撤侨的工作啊，太好了。最近我参与了伊朗的撤侨工作，深切的感受到伊朗县政府对中国人的恶意和鄙视， 导致后面的侨民就被更加恶劣的对待。17号那天，伊朗阿斯塔拉口岸的中国侨民和伊朗海关发生了冲突，然后伊朗直接关闭当地的网络，禁止视频传播。当后面的伊朗妥协放人的时候，他们先把不闹事的人先放行，悲哀的是这些人反过来嘲笑刚才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人，这不奇怪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谢谢啊。